好，我们开始了哈。我刚才找话筒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们就用这个，那无线话筒那个小的找不到了。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带着平安心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愿主你也借着圣经借着你的灵，让我们能够真正看清楚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开启的，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的，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得着那个真正得救的智慧，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走你带领我们走的天国永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启示录的第十课哈，现在也很难说第十课了，这个中间这个加了很多课出来，那就是到启示录的14到16章。那今天呢，我争取把这三章圣经讲完。这三章圣经里面内容呢也蛮多的，还是有关这个大灾难当中很多的预言。比较有挑战性的是14章，也比较重要的也是14章。挑战性的在14章的这个第6节后面，重要的是在第1节到第5节这个之间是比较重要。那这一段呢，要解决144,000人到底是什么人？因为有关144,000人这种的说法，在这个整个的福音派在这个时代当中有非常多。那这144,000人被解释成为单单得救的，被摩门教也被一些的这个异端甚至邪教都去解释。那圣经对144,000人呢有清楚的解释。在前面有讲过144,000人的时候呢，是每个支派12,000人那个支派当然没有了这个但也没有了以法莲那个是12,000人清楚的，有对照的，每个支派12,000，每个支派12,000，那个是以色列人，很清楚的。然后呢，在这一段要讲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怎样的人。那这两段圣经实际上把144,000人这个事情讲的是比较清楚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两段圣经看清楚以后，我们就不会受到外面所谓的144,000人那种的所谓的解释。那这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5节，那他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给144,000人有很多的定义的，在这里面你大家来看啊，14章第1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那这144,000人就是前面的这是一样的哈。然后呢，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他的名和他父的名，那这里面为什么两个名字？那他的名个人性的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那他父的名呢？我们就追回到前面那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的那个代表人，那个叫做他的名和他父的名。所以从这个名的这两个角度我们再去看的话，这就是以色列的救恩当中上帝做的事情。否则如果是外邦人，我们有我们的名，我们还有我们父的名吗？没有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点。第二节，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这个前面讲过新歌的问题。除了那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着歌前面讲过新歌的问题，那也是和连接的前面的经文是连接。那第四节开始讲的144,000人是什么人？他说呢，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那这144,000人是没有结婚的男子，很清楚的哈，是没有结婚的男子。那这个是他们的身份很重要的之一。那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的经文呢，大概可以去连接。为什么他这144,000人是没有结婚的男子？那在这个里面呢，并不是说男人结婚了就不洁净不是这样讲的哈。因为这个彼得也结婚了，对不对？ 这个亚伯拉罕也结婚了，大卫也结婚了，不是这样子。那这个里面他在讲什么呢？在讲在这七年当中，当上帝救赎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拣选这144,000人，他们是没有结婚的。大家还记得保罗讲的单身恩赐，单身恩赐是什么呢？他们可以比较专心的传主的道。那这144,000人，他们在地上传道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在七年之内很有限的几年的时间，比如说3年半或者多久。那在这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里面，他们如果还要结婚，还要家庭，还有其他的，他们没有办法专心传道。所以上帝特意拣选这144,000人是没有结婚单身的，专门参派他们到各处去，世界各地去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传福音的。啊，这是他们的身份。所以从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了，这144,000人和外面所解释的那身份是没有关系的。那很多人说这个要排队等144,000人，你必须是男子没有结婚的，你才有这个资格。最起码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是这样子，对吧？所以显然不是那种解释是错的哈。还在圣经说地上的万国会有极多的数不过来的人到神面前，那是得救的，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所以这144,000人不是那样的人，他有专门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界定，同身。好，然后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那羔羊往哪里去，他们就跟随他，这也是在约翰福音耶稣说的，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是讲到他们受耶稣的差遣，跟随主到处去传福音。那从这个传福音这个层面，跟随主传福音的层面，和现在的我们所说的传道人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是奉主的差遣传福音，差我去哪里传我就去哪里传，没有多大的区别啊。像挂幅的这个贵牧师哈，瓦图鲁的贵牧师啊，他有感动去非洲了，那就是去非洲传福音了，奉主的差遣与主同行，就是这样子。那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这里面有特别的东西，只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他有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的特质就这么多了。然后呢，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就这些人是神特意所拣选，那买来的也是用耶稣基督的救恩买来的，就这么个含义。然后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的羔羊。那以色列人在地上的整个救恩的这个推动，是上帝兴起或者买来了144,000人的福音使者，然后遍地给以色列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叫做出熟的果子，是在这个七年的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这个救恩的过程当中是出熟的果子，并不是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出熟的果子。那他们很多人得救的，摩西都在前面的，那这段时间在那个全家得救这个事情上，他们叫出熟的果子，然后到各地传福音给全世界的以色列人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好像大家有看一些新闻哈，好像说法国应该是去年前年有两万的这个犹太人就回归以色列哈，他们开始离开法国，因为在法国现在这个伊斯兰教越来越厉害，那可能将来会引起对这个犹太人的仇恨会越来越厉害，可能产生屠杀，他们就回归以色列。但是呢，现在全世界以色列人没有真正都回到耶路撒冷，没有的。但在美国就有600万的犹太人，是吧？他们没有回去的。现在本身在以色列，大概现在在700-800万，他们我们有刚从以色列回来的，他们就那么多人口。那如果全世界的都回去的话，可能要加倍，以色列也不一定住得下啊。所以目前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在向末日推的时候，也是全世界各地都有散居的以色列人都有的。然后他们要回归的现在在中国有很多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这个在网上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小的这个YouTube 哈，小视频，是犹太人在中国学会了中文，然后他们开始做网上的一些的这个介绍啊，然后透过这个网上可以赚钱呢那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的哈，当然很多，所以犹太人到处跑，哪有生意，哪里有赚钱，他们都去的。那这个情况是到处都有的，然后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要信主， 所以要去给他们传福音。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啊，在那几年的时间。好，那在这里面呢，他后面第五节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那这个查不出谎言是讲的 no lie， 他们不是说谎的。那这特别讲到一个生命的特质，一个属神的圣徒一定不是说谎的人。那关于说谎这个概念，我已经讲过一篇道啊，什么叫做说谎，在圣经的概念什么叫做说谎啊，这个说谎和不说谎啊，不说谎不是竹筒倒豆子，有时候说有啥说啥哈，不是那个含义。我讲了三个这个重要的东西，大家可以去听这篇道。那这个是，然后呢没有瑕疵呢，这个词叫 blameless， 这个也不是完美圣洁和耶稣一样，不是的哈。 blameless 是他们的生命的状态，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是一个圣徒的生命的样式。他们仍然还是地上的人，仍然还是有罪的人，被神拯救了，传神的道，以色列犹太人的 minister， 他们传福音的啊，这个使者就是这样。好，所以这十三万四千人这样讲了以后，我们大概对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什么情况有个基本的了解。OK， 那七年里面才有的，因为呢，你在整个人类历史从耶稣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以色列有14万4千人遍地给犹太人传福音，没有，对吧？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见过，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到处传福音，没有。所以等待末日的时候，他们会出来做这个事情。好，那这是1到5节。那第六节呢，到后面的这个第13节呢，又是一段。那这段的里面呢，也有一点挑战。那在这个挑战的当中呢，又提到了所谓各国各族各方啊。刚才接送的时候，这个老姊妹问我这个问题啊。圣经很多地方，第7章、11章很多地方提到各国各族各方啊，14章也提到。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各国各族各方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是指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种用法是外邦人。那怎么取舍这个用法，就是在圣经的上下文，在整个书卷的啊这一个推动的这个逻辑关系的里面，你去取舍。所以在这个里面啊，我再回头说，如果我讲启示录，我说是外邦人数目满，以色列全家得救，那这个过程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情况，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各国各族各方仍然是寄居在散居在各地的以色列人。所以前面的十四万四千人到处传福音，就给散居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传福音，各国各族各方是这样的一个连续，从上面这个一到五节连续到这里。然后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圣经的内证，在第六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在空中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那天使直接传福音给地上的人，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啊，从有以色列民族一直到现在，只是传给以色列人，没有传给外邦人。那整个圣经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似乎是天使直接向外邦人讲话，哥尼流，大家还记得吗？使徒行传，天使直接向哥尼流讲话，但大家要了解，天使没有给哥尼流传福音，是谁给他传的？是彼得传的。天使告诉他，你要去到那个地方，约帕那个地方有个叫彼得的，你把他请过来，那他会给你讲福音的。所以呢，哥尼流是透过彼得听福音，是人传的，没有直接从天使听福音的。所以天使直接传递上帝的信息，只有以色列人，摩西从天使领受的律法，以色列的先知，上帝透过天使把神的话传给他们，传给以色列百姓，外邦人没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从第六节看天使传的那这个概念的当中，他的对象也是犹太人，以色列人。 OK，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经文往这里面看，我们看整个的这个圣经的原则 然后再看这个经文是这样解。那到后面各国各族各方，那我就这样解了。到第七节，天使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他传福音的这个过程的里面还有一个对审判的一个宣告，那审判呢到第八节就有了。所以在这个六到十三节的里面呢，它主要有三段。一段呢是在讲到永远的福音，六到七节。第八节是讲到上帝的惩治，到第九和十三节是讲到永恒的结局。那把整个福音的最基本的内涵全部浓缩在这几节经文的当中，是一个原则性的一种的解释。OK， 那到了第八节，他就说，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城倾倒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回想到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传的时候是讲的是神的爱会一直的陪伴你们，福音接下来是神的祝福，神的爱，然后你信他，子子孙孙如何如何。那在这个里面福音马上就是审判啊。那这是讲到原则啊。到第九节，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和前面连在一起了哈，兽印和兽像啊，六六六哈，又连在一起了，就启示录当中的那个事件的发生，然后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那这样的人，这是在大灾难当中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那硫磺和火的痛苦已经指到将来的永恒地狱的刑罚，那这个又是个连接点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的一种的描述啊。十一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永恒的惩治。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永恒的审判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一节圣经是我们中国人背景的需要了解的，我们不能逃避这句经文的。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将来要昼夜不得安宁的，不是一死百了，是一死就永远也不了了，那个是相当可怕的事情。那个 everlasting 的 suffering 是永恒的那种的痛苦，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啊。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我脚拐了，我痛的话，我再算时间啊。我们这个海清弟兄告诉我，一个礼拜你就差不多了，我就等一个礼拜，哎，好像差不多了啊，慢慢再恢复，我就有盼望。那如果你有一种的痛，他说你会永远痛下去，我不知道我怎么面对这种情况。所以在地狱当中的审判，请各位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我们不能逃避这件事情。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讲了以后大家听了不爱听，我们就不敢碰它，因为如果它是个事实，我们不去面对的话，我们对自己实在是不负责任，因为将来再没有机会回头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严厉的一个信息啊。这个是我需要稍微强调一下，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对天堂地狱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没有的，真的不是一死百了，是一死永远也了不了了，那个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在地上怎么样能够敬虔守住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进入将来永恒的天国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真正是最重要的盼望。那另外一个，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如果没有得救没有信主，那种的急迫性到底应该到哪一个级别，我说不是 99%， 110%都不为过的。希望他们能够得救，他们真的不知道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这节圣经他特别讲到叫昼夜不停啊，这个是很重的一句的经文啊，是一直的延续，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再也没有缓解的可能。这个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至少我自己是吓得半死的， 我不要去那里啊。所以这是一个结果在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跟大家讲哈，任何在地上作恶的，我们都要给他们怜悯的心的。他如果在地上还有一口气，真的希望他悔改能够得救的。无论他做多大的恶，无论他多么伤害我们，我们对他都要有怜悯的心，因为真的他后面将来的结局可怕到一个地步无法想象，怜悯他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地上应当有的状态，因为这个信息实在是太重的一个信息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角度。好，然后十二节结局不一样了哈。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十二节呢，在中文的里面被列在和前面连在一起。那大家你看英文哈 ，ESV 这个版本它是单独的。那我说这里面分三段的不同的情况。那十二节是单独的，它前面讲到受审判的，到十二节呢是讲到得救的。那得救的人他是什么状态呢？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忍耐的那个核心的要点是那个永恒的结局啊，还不是说我现在忍了以后，我以后就可以更舒服一些这个别人对我更好一些，我透过忍耐我就赢得了我想要的东西，还不是这种功利的东西，是讲到那个永恒的昼夜的那个问题，永远持续的问题啊。说这是一个要点。然后呢，后面那半节很重要，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圣徒的忍耐要点在这里，然后呢，他们怎么忍耐呢？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这样我们就要了解为什么保罗他特别强调在教会的里面，你要持守神的道，你要传讲神的道，你要坚守神的真道。他为什么对道强调的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和将来的结局有直接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是十二节啊，很短啊，我说它很多是浓缩版的，但这里面带的内容和前面的圣经所讲的内容啊都有联系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神的道认识，就好像我讲到说这个144,000人啊，那个信邪教的啊，他就说要到韩国去签名啊，把他名字签上，他就保证得救了。那这个是在神的道上已经完全是一个败坏的，完全是一种迷失的状态。那个昼夜的痛苦可能是属于他如果不悔改的话，很可怕的。所以对神的道那个认识和坚守啊，这个是一个要点。那十三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如果你参加过基督徒葬礼，基本上你很熟悉这段经文。那个经文说什么呢？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这是讲到一个最后的结局。那最后的结局有一批人是有福的，是在主里面死了的人他是有福的了。那这个福分指向什么呢？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是息了自己的劳苦，另外一个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那这个是啊，我在丧礼当中，我有不少的丧礼我是讲这段经文的，也或者也用这段经文做一个宣召啊，就告诉大家在主里面的人。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说。但是这节经文十三节呢，你要跟十二节连在一起的。十二节不是和前面连在一起，是和十三节，是两节都是独立的。那十二节讲到圣徒的他怎么样坚守神的道，十三节是讲到他的结果和结局是什么。那这样的人才是我给大家很坦诚的说哈，我在做丧礼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我都给他做丧礼的，我都会说他带着永生的盼望离开了我们。我很少，我也不太敢说他现在就在神的右边啊，他就在神的手上，他现在就在主的怀里。我很少，我也不太敢这样说。那这个里面呢，我不是论断，但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盼望最终的结局放在神的手上。那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我是很客观的面对 所有的信徒。我曾经给我不认识的一个信徒也做过丧礼，那我很少给人家做这个丧礼的，我不认识我不给他做的。那为什么去做呢？因为有一对的夫妻也是信主蛮久的，他跟我说呢，他很想给那个人的家里人传福音的。他说呢，你去呢不是单单做丧礼给他传福音。那我对那位信徒我不太认识不熟悉的，我就是叫说带着永生的盼望，他如果信主他会带着这个盼望。那这是一个很准确，我个人认为是很负责的一种的描述，我希望我能够比较准确比较负责的来描述，我不希望我讲过头，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把握。所以在启示录当中13节这里面他这样说，和12节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连接点是我们对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持守，在这里面要看清楚的。 OK， 我不会随便给别人论断，我也不敢论断，我也不敢随便给别人去肯定的，这个是上帝的主权。那上帝的主权的下面我们的描述要比较准确，这是我的追求在这里面。 OK， 好，后面，那后面的经文呢相对就比较容易了，14节到后面的这个结尾他只是讲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不多做描述白云然后呢作为一位好像人子拿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是讲到末日时候的审判。那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词，到时间了所以在那个7年的当中，时间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东西，7年里面要完成这些所有的事情，那时间已经到了，就赶快动手了，不要再等所以现在我们似乎在等，现在在忍耐在忍受看见恶在不断的发作，我们觉得这个恶人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在这个时候他说到时间了，到时间就做结尾的事情。那他用比较说地上的庄稼，用镰刀说收割这个就不多讲。17节，然后天使出来拿着快镰刀又收割说葡萄已经熟了。那这个葡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葡萄呢是指上帝在地上的一个结局，那并不是说这个葡萄就是得救的人，没有这样说因为后面的经文他说呢，这个葡萄要做成酒，19节，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然后呢20节，那酒榨踹在城外，有血从酒榨中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到600里。那这个是一个 illustration， 是一个影像的一个比喻，什么情况不知道那是指的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到的时候，那他就会踹下去，满了以后就会出现结果所以这个是讲到末日的时候神的一个绝对的一个行动。15章，那这里面又有异象，那这异象呢是讲的7位天使管理末了的七灾就过后的末后的七晚七灾中发现了这个怒。第2节他说，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大家就要了解了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胜了兽、兽像和他的数目666。那这些人显然是什么？大灾难当中的人Tribulation 里面的人。那这些人是大灾难当中得救的以色列人专指他们的。然后第3节，唱仆人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这个连接点就请大家特别要留意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和摩西的连接是他们信仰当中的一个重点，和羔羊的连接是一个信仰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因素。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比较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和摩西的连接那么紧密，那他们和摩西的连接是比较紧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来看，这也是对选民的是对他们的是这么一个用词的时候我们有这么一个观察。那唱的歌呢，这个后面就是2节经文这个就他神的作为，万主之主你的道，然后呢敬畏神你的公义的这个显现。第5节， 我又看见天上存法会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七位天使掌管七灾的，腰间束的金带啊，四活物啊，这个都是原来有描述过的。第八节，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因神的荣耀能力哈，于是没有人能进到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了。那个就是整个七灾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进入到第十六章啊，七碗啊，这七碗一碗一碗倒过去啊，这是第十六章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这七碗都是神主动所施行的灾难啊，一个个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一个这样过来哈。那这个七碗到底中间连续有多少时间呢？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时间。按照我们所说前面的那个七印，这七碗呢有可能是在第七印的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呢多于五个月，有可能是几个月甚至一年，大概是在比较七年当中的末后的这个时间，大概是这样。那没有具体的一个答案出来，比较后期。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大家看见了哈，那这个碗下去是给谁？七年大灾难当中和那个兽有关的啊，受了兽的印记的啊，专指这七年当中啊。所以在启示录的这个所有的描述的里面，它很多就是专指这七年当中发生的事情。所以那种的后千禧年派在启示录当中实在是不容易站得住脚的啊，它专指这些人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兽，也没有兽的印记的啊，所以应当是在后面的七年大灾难的当中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碗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但是产生的结果叫做恶而毒的疮。那是不是真正就生了毒疮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疾病吧啊，都生了毒疮啊。这个大家知道四世纪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掳了约柜，对不对？然后他们每个人都长痔疮哈，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长痔疮是一个什么情况哈，无法想象，所以他们会吓死了啊。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地上受的人，他都有一样的毒疮，是讲到神来的那种的可怕的灾难啊，这样的一个显现。好，那哪类疮不知道。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前面大家还记得死掉四分之一，对不对？死掉三分之一哈，这次全死了，海里所有的活物都死了啊。那是个什么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大家知道一般那个那个活物死了以后它会飘上来，对不对啊？那如果海里所有的活物都死了，那全世界的海面是不是全被那个死的活物全部，哎，那个情况我不敢想象，我真的不敢想象这个什么。那时候再没有什么蔚蓝的大海，什么这个海边的波浪，拍上来的全是动物的这个尸首，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啊。说那个情况我们在天上看见啊，我是指我们被提的人哈，一定要被提啊，各位啊，一定要被提，不要经历那个情况，那个是太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好，活物都死掉。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那这个是所有的水都变成血，地上所有的水叫众河啊。我听见掌管水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那这个是对地上的审判啊。所以我再次回来说， 我们现在看地上的恶人，觉得神没有审判，你看他们很嚣张很猖狂，真正上帝一出手的话，没有人能站立得住的，那是个什么情况无法想象啊！你做旁观者可能都无法承受，不要说是经历的人啊！上帝真的出手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当敬畏神，这一点是很重要啊。好，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火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灾神之名。大火烤人是指什么？温度极高啊，现在我们叫做气候变暖啊，那个不是气候变暖啊，那是气候变烤啊，啊 barbecue 了啊，在地上全部被烤了，那个情况，那个情况我们现在也无法想象啊，是火烤的一种的情况。然后呢，人被烤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悔改，他是什么？他是亵渎降灾的神。那罪人到一个地步，他作恶到一个地步，他被惩治的时候呢，他反而会亵渎的，他会咒骂的，这是人的状态啊。所以这个是状态，但是那个咒骂呢，最后会落入到那个将来永恒的审判，那个没有多大意义啊。好，并不悔改。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那这里面到第四碗和第五碗的时候都一直讲到说人不悔改，不悔改亵渎神，不悔改。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要了解哈，传福音不是靠神迹的，传福音是靠着神的拣选和福音的信息，神的道，神迹是印证神的道。那这个神迹大不大？这个神迹大得不得了啊！没有人因为这种大的灾难惩治以后他会悔改的，不能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有的人不信主，哎呀，是不是祷告求神给他惩治一下他就信了呢？如果神不救他，单单惩治他也信不了，你把他惩治到再惨的一个地步，他也没办法信主的。除非上帝怜悯他，给他福音的信息，再加上神手上的工作，他可能会悔改。如果单单是惩治，人不会悔改，没有神的拯救，人不会悔改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先求神施恩给他，如果神觉得必要，就给他一些的管教让他悔改，这个是应该我们的祷告，而不是说你好好的惩治一顿他就会悔改，不能啊，施恩给他，然后必要的时候给他必要的惩治让他悔改，是这样子，这两个合在一起。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为末日做道路了啊，为末日的大征战做这个预备了。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口中出来。那这节经文呢要稍微讲一下的，假先知龙和兽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好像是比较奇怪的东西，怪物的邪恶的东西，假先知啊，假先知的口中有邪恶的灵的，大家一定要看准这件事情的啊。这个保罗他说呢，就算撒旦也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假先知是很可怕的，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假先知和假教师是非常可怕的，他列在这三个邪灵当中的之一的，对信徒的那种的毁坏，对他信仰的摧毁，是和那个兽和龙是并在一起的。所以对于神的话的传递，圣经正确真理的教导，这一个环节是相当重要的，那个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的。所以这里面他这样来并啊，把假先知放在这边，那三个邪灵之一是假先知来的，所以要留意哈，这个他强调这个重要性。然后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其事，出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 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为末日哈米基多顿大征战做预备。那这个是向后推的。第十五节，看呢，我来要像贼一样，这是打括号的哈，中文打括号，英文也打括号的。那警醒手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愧的，有福了。那在这个里面，这个信息在惩治的这个信息的当中，还有神的选民在这里面忍耐得救，仍然还有的。那这个选民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得救的路呢是一样的，警醒看守衣服，那个衣服是讲的白衣圣洁的道路，这个原则是一样。好，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啊，这个是为了将来的这个大征战做预备啊，因为将来会讲到那个河会干掉啊，会有聚集各地大征战啊，会有的。好，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啊，的第七碗了，说成了。那这节的成了显然是接近于主再来的，到后面的十七章、十八章里面还有当中一些的内容，那个内容呢是在这个七碗之前的，第七碗之前的，所以它的时间编排上呢并没有完全是这样子一个按照时间线，有的时候它会互相有穿插，有的是在七年之间的穿插，也有的是在整个的我在天上的征战，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的穿插啊，地上的就是七年的，那在天上的征战讲到是那个从这个开始到末了的，又提到这个妇人和他的儿子的，那个是在这个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啊，这个穿插啊，这大家了解一下。成了以后呢，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啊！这个地震多大不知道。那大城列为三段，那个大城是哪个大城？列为三段是怎么个列法？不知道。OK， 是可怕的。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啊！那神的惩治那个邪恶的叫巴比伦，是指那个强大的悖逆的抵挡神的。好，二十节，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全地都抹平了，搞不懂啊，这个描述不知道。那后面二十一节呢，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那这件东西呢是厉害的，所以这个大雹子呢从天上落下来，一他连德，你有那个小括号哈，你那小括号里说是九十斤哈，如果看这个你有英文版呢，你会看哈，它这一他连德呢，大概就是多少磅，一百磅哈。一百磅 100 pounds 一百磅，那一百磅的雹子落下来砸在人身上，那什么情况啊？应该从人历史到现在还没有下过一百磅的雹子是吧？没有。那当初埃及的时候下多大的雹子我们不知道，那个雹子是很大，掺着火是吧，是极大的雹子，那如果砸在人和畜生身上一定会砸死的，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描述那个雹子多大，多极大的这个雹子，对不对？那这里面他告诉你多大，一百磅。那一百磅的雹子砸下来，知道哈？砸在人身上，那这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这是末日的灾难的问题啊。实际上哈，你现在你大家有没有看有一些的这个极端气候报道哈？某一个地方下冰雹，你不要说下一百磅。他们说下鸡蛋这么大的雹子下来，他们都说这叫世界末日的光景，对不对？他们就描述说这是末日迹象啊。那这鸡蛋这个才多重啊？啊， 这么小条多动，可能半磅是吧？最多半磅，一百磅，那真的末日真的有啊！所以这个是这些经文。那我在这个十四到十六章这三章经文的里面，比较重点讲的是十四章。那十四章主要是前面那一段，一个是十四万四千人，一个十四万四千人在地上传道，那个万国万民啊，主要是这两个重点。后面所有的有关这个灾难的描述，这个里面呢，我们只是按照经文所说的，我们大概在我们可想象的空间啊，就是这样子去接受了啊。这个里面呢，我唯一强调一个点，就是要的那个假先知，有三个污秽的灵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我就讲到假先知对人的祸害的这个厉害啊，假教师，那这个大家有一个了解啊，这样就可以了啊。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大灾难看起来可怕，你会有一个很眼见的一种的情况啊。假先知讲的你不会觉得可怕，有的时候觉得很甜蜜呢啊。他会给你讲的很多很好听的啊，爱啦，这个温柔啦，啊，这个安慰啦，很多你听起来是很甜蜜的。我跟你说，那个跟雹子的危害程度是一样的，你要有这个认识啊。那个过来的是温柔的，我跟你说，那是大雹子，那是要砸死人的。OK， 这样我们就有个了解。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以色列有十四万四千同身的人跟随主传福音，是预表还是事实？那这个里面是讲十四万四千人是事实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启示录把十四章这段都读完，和前面十四万四千人两个放在一起，我们对十四万四千人的认识应该是清楚的，就是以色列人每个支派一万两千人，然后他们是没有结婚的男子，在地上几年的里面专心的传福音，就是这一群人啊，和天上记录多少十四万四千人没有关系。那你这两个样抓清楚以后，那些所有的奇怪的讲法你就可以去过滤它了啊。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经文，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在这个末日的时候，在这个时代，耶和华见证会和这个叫全能神，他们是用末日的信息来蛊惑人。还有很多这个邪教，在韩国那个邪教那个叫什么什么，我认识的那个人信那个什么这个生命册，在韩国的，他们都是用末日的东西来蛊惑人的，他来这个恐吓人的。啊，你这个不跟随我，你就下地狱了啊！你要上天堂呢，你要跟随我。然后讲了很多有关天堂地狱，然后他们取的信息呢，就是所谓的启示录里面末日的信息。所以我们对启示录如果有清楚的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过滤这些的信息啊。所以教会需要讲启示录的，弟兄姐妹需要学启示录的。清楚以后呢，我们可以过滤那些所有的邪教的那些东西的诱惑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好，第二，天使传福音给散居各国的选民，人都可以直接从天使领受福音的信息吗？只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不是所有的人，那个里面不包括外邦人的。Okay？ 好，第三，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为何是有福的？什么是他们做工的果效？他做工的果效到底是什么？那这是前面十二节十四章十二节在讲的。他们在地上坚忍守神的道啊，这个是他们的所做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会有做工的果效。那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会死了以后，他是进到神的国的里面，他们是有福的啊。所以这个是连接点。第四，熟透的葡萄被收割，为何丢入神愤怒的酒榨中？为何有血流出来？那这是一种比喻啊。熟透的葡萄啊，我们要回到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结果子。这个和这个葡萄呢，是两个葡萄。那个是指属基督的，你结出你生命的果子。这个葡萄是指地上的事情做完了，神的愤怒要把血把它榨出来，是要做最后的审判。那这是两个概念。 OK， 都用葡萄，但是它的这个比喻用法不一定是一样的。好，第五，胜了兽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歌颂神的作为，是他们到天上才明白吗？是到天上他们开始赞美神，在地上的时候经历大灾难的时候是坚忍的，是痛苦的，有的时候是流泪的，但是天上的赞美那是一个真正的永恒的赞美啊！我跟大家很坦诚地讲啊，我的盼望就在那里，我盼望我在天上可以真正的吸了地上的劳苦，在那里赞美神，那是我唯一的盼望，我活在地上，那那个是一个真正的全然的赞美，是一个全然的得释放，脱离了地上的这一切的罪和辖制的，那个是在玻璃海上这些圣徒的他们的盼望。好，第六，七晚的灾难巨大，为何地上的人不肯悔改，反而更加亵渎神？不是降灾越大，遭灾越大，人会悔改的，不是的，他反而会更加亵渎神的，除非神拣选的恩典领导他，除非有福音传给他，然后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印证神的道，那样的人才会悔改，才会真正归向神的。没有神的道，单单用神迹奇事，我跟你说，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的神迹的这样一个了解啊，一定和神的道是连在一起的。好，后面天空体，第一个，上帝的预言是绝对的事实，他的预言是绝对的事实啊。后面，上帝的预言是绝对的超越，因为这个事实呢，为什么我加上超越这个词啊？这个事实有超越性，为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实，我们大概不认为那是事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事实的当中呢，也犯了经验主义，我没有经历过那个事情一定不会发生，怎么会有100磅的包子呢？那个不是胡编乱扯吗？有，就有100磅的包子，是吧？所以这个是事实，但是也有超越性。那怎么实现对神所预言的事实有超越性的认识呢？信心，我们对神的相信啊，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这个是基督徒啊对神的话语的一种的态度。第二，选民可以直接领受天使的话，选民可以直接领受天使传的福音，这属于选民以色列人的，不属于我们的啊。神可以直接跟我们说话，是透过圣经启示我们，跟我们说话，他也会给我们感动，带领我们做当做的事情。但是呢，从圣经的信息这个层面来讲，神不会给我们另外的超过圣经的信息，没有的。但选民以色列人，他们是圣经的作者，他们有神直接给他们的信息是属于圣经的，所以这个界限一定要画得清楚的。OK， 所以他们可以，我们不能，我们有的就是这本圣经啊，所有的话超越圣经的我们都不接受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第三，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天国祝福，有福啊，是什么福啊？死了以后还有福啊，啊，那个永恒天国的祝福。后面，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生命印证，他叫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啊，那个 works， 那个做工的果效，那个果效效到什么地步呢？有标准吗？啊？我们期盼应该可以回答了，我讲了好多次道了，那个做工的果效标准是什么？哎，你大家是上帝对你的悦纳，这个标准是个人性的，神悦纳了你。那如果可以用圣经来讲的话，你尽心尽力尽意爱他，那神对你悦纳了，所以那个果效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也不是人和人的比较，是你跟上帝直接的 关系所产生神对你的认可，对你的悦纳，那个就是你做工的果效。你有了那个果效，你在上帝面前就坦然无惧，欢喜快乐的等待他把你带到永恒天国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有关得救确据的这个部分啊。神悦纳你，确定吗？那我们在神面前考察自己啊，比如说如果耶稣明天就提了，或者今天主日崇拜以后就提，你有多大的把握是被提呢？那这你要考察啊。我大概从我的判断不大可能今天主日崇拜被提啊，不大可能。所以我们还有时间去建立自己，到一个地步就算明天主再来被提，我也确定我会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所有的信徒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追求和建立的啊。神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如果神拣选我们，一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恩典去建立啊。但是我们要建立啊，这个叫做啊生命的印记这个部分。好，第四，上帝在末日收割义人，给予永生。上帝在末日收割罪人，给予永死。啊，都是收割的，全部结束哈。地上全部结局啊，在启示录后面以后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全部都要收割的。啊，但是结局不一样。第五，义人在地上经历神公义的作为，义人在天上颂赞神公义的作为。为什么我列这么一个题呢？哈，义人在地上是受苦的，我们可能在地上很难亲眼看见神的公义的。有些人我们真的看不见，可能他死了以后他都是没有受到惩治的，或者我们死了我们也看见那个恶人受到惩治，我们都没有看见的，对吧？我们在地上很多受冤屈的，比如说殉道，那殉道是受冤屈而死的，你看不见的，但在天上你会看见。上帝绝对的公义一定会实现，那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在地上就不要为所谓公义的事情去纠结，你要相信神绝对的公义，他一定会实现。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该怜悯人给怜悯人，该给人恩典给人恩典，该赦免就赦免人，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 OK，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他自己的话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当做的事情啊。第六，罪人面对灾难的惩治不会悔改，罪人面对灾难的惩治会更悖逆的，会更加悖逆，这是启示录给我们所看见的啊。所以呢，罪人要悔改，他需要什么？他的根基是什么？需要神怜悯他，传福音给他，拣选他，否则他没有可能悔改的。哦，我给你，我都印好了给你，我上次的答案我印好了给你的。哪一个？上一课第几个题？哎，对，我把上次的这个答案印出来了，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就可以过来看一看，因为上次太快了，我就噼里啪啦就讲完了，可能没有听清楚。再念一下哈，我看时间啊，我再念一下。上一次呢有也是六个填空题哈，第一个填空题，你如果你带了上次讲义啊，第九课的讲义。那这里面他说神应验拯救雅各家的奥秘，神应验成就创造的奥秘，他既是雅各家的拯救也是创造，这两个都是神的奥秘。那这个创造的完成是到整个救恩的完成以后我们才看见这个创造的完成，这个成了是从创世纪到后面启示录整个过程以后的完成，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完整的创造啊。所以对雅各家的拯救的应许成就，对整个创造的应许的这个奥秘也成就啊，这是这样子来看。第二，神赐给见证人能力刑罚外邦人， 神赐给见证人能力拯救以色列人。说那两个见证人在地上做的事情，一个是刑罚，一个是拯救的，所以他们会用口中的火灭掉地上抵挡他的人啊。我说现在传福音，神没给我这个能力，如果上帝让我传福音，说告诉你传福音，谁不信你吐火让他死掉，那我传福音就大有能力了，那马上就被世界围剿抓起来，是吧？这个人会吐火杀人的，那这个不行的哈。所以在启示录那七年是有这个事情发生的。好，第三，见证人叫世人受苦是刑罚罪恶，世人仇视见证人是贪恋罪恶，他仇视他的，因为他是贪恋罪恶的。好，这是讲的罪的这个问题。第四，圣徒胜过撒旦的攻击，靠得救恩。怎么胜过撒旦的攻击？是得到神的救恩的哈。圣徒胜过撒旦的攻击，靠行真道。那得到救恩是神救我们，行真道才会有神的同在，那才是在生命当中真正的得胜。那个得胜还不单单是一个所谓的神迹的能力方面的，是在生命当中的得胜啊。这个是这个部分。第五，上帝把权柄给兽是为了定罪，上帝把权柄给兽是为了审判，两个都是为了定罪，也是什么？神把权柄给他啊，到下一刻还会有这个神把权柄给万国哈，让他们这个一起把这个权柄给兽哈，都会有。第六，地上的人跟随兽是为了私欲，地上的人跟随兽是为了抵挡神，所以他跟随兽是个人的私欲的，并不是为了公义的缘故，因为那个兽强大能力可以保护他，满足他的这个私欲的需要，所以他跟随他。这也是地上罪人的常态，对吧？他们跟都会跟这些有权力有钱的，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权力和私欲的欲望，这在罪性上是一样的，好吗？好，我们祷告过没有？结束祷告，那我们结束祷告吧啊。天父，感谢你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愿意圣灵你开启每一位，用你的圣经仆人所讲的可能是有限的，但愿你的灵能够把你无限的真理放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